感谢主，我们继续来最后一段的这个讲章，我们还是一同把一段经文来读一下。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把它一起来读一下。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好，请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暗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紧紧谨守。因为睡了的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神把信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好，那保罗的书信占了新约很大的篇幅啊。那新约书信呢，与旧约的先知书很不同。旧约的先知呢，他们是将神的话向着神的百姓来说，是从上而下的，那带着神绝对的权柄，那宣告、责备、呼吁。那新约的书信呢，我们看到这里的作者，他们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他们常常是以兄弟基督仆人的身份啊，像保罗刚刚就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哈、啊，他没有，甚至没有任何的称谓。所以新约的作者呢，他们是以这样的一些弟兄的身份、仆人的身份，来透过书信来跟弟兄姐妹、跟教会有交通、有劝勉。帖撒罗尼迦前书呢，那保罗更是以一个很特别的父亲的角色，对初生的教会讲了很多叮咛的话、劝勉的话，那并且呢，他也叮咛弟兄姐妹，你们要彼此的劝慰，为的是互相的建立。我们在整个五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发现每一章的最后的结尾，那保罗都是收笔在关于主的再来。那一到三章里面，我们看到母亲的荣耀，那么看到孩子生命当中有一个特质，就是在盼望当中来等候救了他们的耶稣再来。那做母亲的最大的期许和喜乐呢，乃是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他的这些儿女可以在我们主的面前能够站立的稳啊，在我们的父神的面前可以无可责备。我们接下来在第四章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那个父亲的叮咛啊，保罗讲到了因着基督的日子，那么初信的人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的生活，也讲到说因着主的日子，那么信徒应当如何警醒，并且呢彼此的劝勉。所以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先来看这两个日子哈、啊，一个是主的日子啊，一个是基督的日子。我们在看的时候发现第四、第五章两章经文当中呢，保罗的叮咛，他是从信徒的生活，然后讲到主的再来，然后呢，他又从主的再来再一次回到信徒的生活，所以这两章的经文好像是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构。那在第四章里面，保罗讲到了被提，那被提呢是讲到基督的日子，然后在第五章里面，保罗讲到了主的日子。我们先来看基督的日子哈，刚刚我们其实已经讲过了，这个基督的日子乃是我们的主呢为着众圣徒来的啊。 主他撒种，神的道的这个种子落在了好土里，所以我们人就领受，然后我们重生悔改重生，成为天国之子。然后主呢又把我们这些刚刚诞生的新的生命又放到世界里面，把我们当作麦子又撒在地里面。那么经过世界的这个逼迫患难试炼，我们就越来越向着基督成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长，越来越丰满。同时我们向着老我，向着世界就越来越死去，所以我们一天一天的成熟。那么到了有一天这些庄稼麦子成熟的时候，农夫要收割，那么收割就是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末了的时候，那收割呢，我们主是让天使先把这些稗子那稗子是恶者之子稗子不是那个上帝想的那个道，说又有上帝的道又有恶者的道，没有的是上帝把好的种子放到这个种子我们领受了，然后他又把我们一些蒙恩得救的天国之子当作麦子的麦种种下去。那么同时呢，恶者又把这些恶者之子的这些的种子败子也撒在地里。所以到了末了的时候，主让天使先将败子及恶者之子先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那唯有这些麦子是被主收在仓里的。刚刚我们讲了，这个仓是在空中，在空中我们与主相遇，然后在空中新妇新郎共享宴席，永远同在。所以这个日子叫做基督的日子，这个日子是为着教会来的，是教会欢喜快乐的时候。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这个背题是跟成熟有关的，那大批的麦子成熟，全教会背题有一个时间我们提到云里空中。那在我们大批成熟之前呢，旧约里边我们看到献祭的时候有一些是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是最早长成的，是最好的那么旧约里边律法当中规定，这些初熟的果子它不是被放到仓里的，初熟的果子是直接的带到祭坛面前，然后献到圣殿里去然后作为摇祭。那在旧约的时候，这些能够拿出来当做初熟的果子作为摇祭奉献出来的，都是哪里产出来的呢？通常都是加利利产出来的我们知道那个加利利的它的那个地质过去曾经是火山湖，然后这些火山的岩灰喷出来以后，那个土地就是非常肥沃的，好像是在这样的一个在很多的这样神的暗中的工作当中经过这个火山地震慢慢的这些出来的黑土就是特别适合那个麦子或者是各种的出产很早的能够成熟，所以常常这些初熟的果子是从那里出来的。所以对应到我们信徒当中，总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初熟的果子是生命当中被神特别造作的一些人。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的十二章里边，那么在启示录的十二章里边有一个男孩子那么这个男孩子就是初熟的果子。在十四章里边呢，也提到144,000人在神的宝座面前唱新歌，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那么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所以这个男孩子他是作为初熟的果子被提，好像也在代表教会去迎接我们主再来一样，在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来。所以有一天呢，我们这些所有的庄稼都会成熟，整个的教会都会被提到空中，那这个就是基督的日子。所以在这个基督的日子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知道不单是我们欢喜快乐的日子，同时也是我们盼望这个时候我们站在主面前的时候可以无可责备的一个日子。那另外我们在第五章的里面一章十节我们就看到了另外的一个日子，这个日子是叫主的日子。 那保罗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他第三次用了"不用"两个字。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主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啊，是我们的主带着众圣徒啊，我们从空中再来到橄榄山上，来到地上施行审判、掌权作王的日子。所以这里边谈到主的日子，第二节我们看到那个来到哈，主的日子来到。那这个来到两个字，它的重点是讲到这个来临啊，来了光临啊，就来了这个事实。那么与此相对应的，我们看到那个基督的日子所对应的，讲到这个再来，这个来字哈，在二章十九节、三章十三节、四章十五节，还有五章的二十三节里边，他讲到基督的日子降临啊，或者再来，那里边用的基督的日子来，是强调的一个主的同在。他不是讲到这个事是来了，这个瞬间这个动作，他强调说来了，而且在场会跟主会跟教会有同在的一段时间，一个逗留的时间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来字。所以我们的主当他带着教会从这个教会被提到他带着教会来到地上的时候，中间是有一段的时间逗留的时间，所以讲到说这个是基督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啊，我们有跟主同在一段时间。那讲到主再来，讲到主审判世界，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真理。所以保罗说他不用给这些信徒写信告诉他们，因为这一些基本的真理是保罗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福音的真理。我们有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在教会教导的时候，好像在讲台上很少听到我们去讲这个主再来的信息，很少听到。甚至有些时候呢，我参加教会的一些这个圣餐的时候哈，有时候就好像觉得走错了地方，好像在参加一个安息礼拜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传道人在上边，或者牧师在上边，哇，那个感觉，那个非常的悲痛的音调，非常低沉的音调，然后我们就，哎呀，主为我们死了，然后我们好悲伤，都是这样的。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圣餐的意义呢，不仅是我们纪念他为我们死，同时我们盼望他再来，等候主再来。因此说，今天我们怎么活着，我们怎么侍奉，都跟我们如何认识主耶稣再来的这一天，如何为着主耶稣再来的这一天来做准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那这里边我们看到哈，基督的日子它是一个隐藏的哈，基督来的时候，教会被提，他这个来像贼一样，他是把最好的那个珍宝，贼是偷好东西嘛哈，会偷乱七八糟的，他是把最好的珍宝偷走。所以我们的主呢，从天上来到云中的时候，就像他升天的时候一样啊。升天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讲到了哈，主耶稣到了云端啊，升到云端，然后有两个见证人讲，主怎么样升天，他也会怎么样的回来啊。所以主耶稣他会。从云端从宝座到云端这一段，他像贼一样的，那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来把教会这些珍宝他偷去了。那主的日子呢，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从云端带着众圣徒到了地上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啊，主的显现是一个闪电式的啊，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公开的。那这里边我们会想到罗马书八章有一段的经文，他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现。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神在宇宙当中他要显出一个见证来，这个见证就是众圣徒哈，我们身体的得赎，身体得赎的众圣子，我们要被我们的神摆列在空中，要显出来。所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看到神的旨意就成全了。那讲到主的日子，神的审判是给这个世界的啊，所以这里面看到第三节说，那个灾祸会忽然临到他们，对吧？他们绝不能逃脱啊，惨难临到他们绝不能逃脱。这是讲到审判是给这个世界的。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像闪电一样，然后啊，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的时间里，主把教会提走。到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地上倾满的愤怒，也就圣经里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啊，神的愤怒倾倒在地上。那第四节里面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讲到这个日子，这个审判临到这些世界上的人像贼一样，是突然的哈。那么这个世界，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在我们的主的眼中，这个世界都是一片的黑暗。那讲到这一段主的再来的时候，我们回去想到出埃及记里边，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么法老哈十次的阻拦以色列人出埃及出来，那么其中上帝呢，耶和华神降了十次的灾给他们，那其中第九次，那这个灾呢就是来击打他的太阳神。所以在出埃及记的十章里边二十一节那里说呢，摩西哈这个地方，摩西向天伸杖，然后遍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那么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住在歌山地的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住在歌山地啊，那么当这个在击打他们太阳神的时候，遍地埃及地都是黑暗的，只有歌山地是有亮光。所以看到这里边呢，我们信徒被提了，好像我们被提在空中的信徒，我们就在歌山地一样的，那么这个地上的这个黑暗与我们没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不是属黑夜的，我们都是白昼之子，是光明之子。所以保罗就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出埃及的时候，带回到这个主耶稣这个逾越节啊，这个救赎的故事里边，让我们看到我们信徒在主的里面，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就是以羔羊往哪里去，我们就跟着往哪里去的哈。所以我们蒙恩得救呢，我们不属乎黑暗，我们是属乎白昼。那今天我们和他们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的度日，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谨守。第八节里面保罗就说了，我们要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你看保罗在这里面又一次回到信望爱，我们看到信望爱不单单是信徒生命的特质，而且它是救恩和属灵征战的一个盔甲，一个军装。所以第九节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主耶稣替我们死了，叫我们无论是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这是今天提醒我们的，我们今天不管做什么，睡着醒着我们都有一个目的哈，我们都是要与我们的主同活。那在启示录当中二章里面讲到了哈，那些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们。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做得胜者，我们在主的日子里面，我们就能够跟主一同作王。所以主呢也应许他会把诚心赐给我们。那讲到诚心呢，是 黑暗至深，那光明将至的时候，那颗最亮的星星。一个人能够看到晨星的话，他一定是一个警醒的人，对吧？那么最终他们必被主提到天上，然后就像马太福音的13章43节讲的哈，我们会被提到天上，然后与主呢一同的来发光。所以有一天上帝会我们摆放在天，摆列在空中，让我们显现出来。所以这里面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警醒。这里边我们看到千禧年国度的时候，主耶稣到地上，那这个时候这个千禧年国度它是由属天的跟属地的两块哈，一个是父的国，一个是人子的国。那么父的国就是我们这些义人在他的在父的国里，我们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么在地上人子的国啊，以色列人都要得救。所以讲到天国的时候，我们强调的属天的这一部分啊。那么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亮的部分的哈。那么在天父的国里面，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我们被提到空中的，我们被神摆列出来的，讲到说我们这些义人，那这个时候这个讲到义人，他就不单单是我们地位上的义人啊，我们身份上的义人，而是说我们这个义人，我们不单是地位称义，我们同时身上有一个义袍的。那这个义袍呢是哪来的？是我们的神亲自借着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针一线的雕琢出来的，对吧？绣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讲到我们的成圣啊，我们不但称圣，我们也成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义人可以在天上与像太阳一样的发光。所以我们今天能不能想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天上发光，我们会想到我们有没有义袍被我们的圣灵能够为我们编织出来绣出来。这是我们要盼望的，也是保罗在这里面教导弟兄姐妹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呢，他实在是一个很称职的父亲，他不仅是叮咛孩子们如何行事为人，来对得起招他的进他国得他荣耀的啊天父，那么他也把将来的荣耀和进到荣耀里的那个路嘱咐给他们，叮咛给他们，并且呢鼓励他们，你们不仅是要听我的叮咛，同时呢你们要学习彼此劝慰，相互建立。所以保罗说，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那素常所行的表示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不仅有信望爱的生命特质，同时呢他们也有彼此劝慰相互建立的这样一个肢体的相交的生活。那这个肢体相交的生活也是源于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这样一个本质。他说这是一个素常所行的，是每个教会都要注重的。然后讲到这个主的日子之后呢，保罗就有一段的劝诫。那这段劝诫呢，我就写它是关于劝诫的劝诫。我们在这封书信的结束之前看到的这一段哈，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保罗把很多零零碎碎的事情哈，一件一件的，好像这儿想起一件那儿想起一件，就嘱咐给他们。但是当我去研读这件书信的时候呢，我发现其实在这里边有一个这件书信的一个要词哈，钥匙的钥，那就是劝诫这两个字。劝诫在新闻当中呢，它翻译成这个劝慰啊、劝勉呐、勉励啊、劝诫啊等等。那这个词呢，在这件书里边出现了11次。那整个的新约当中11次占了1/4还多，所以可以说这个劝诫是这件书信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刚刚我们看到1到10节当中，保罗劝信徒在等候主来的时候要警醒谨守，然后接着11节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那接下去的后面的10节经文的教导应该是继续 就着这个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来展开的。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这些劝诫啊，我看他是对着信徒关于怎么样来面对劝诫这件事情，他分了几个部分哈。首先他谈到对肢体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彼此劝勉的事情。那对肢体呢，首先他讲到了这一类人是在主里边治理和劝诫你们的。那主里治理劝诫的劝诫我们的教会的牧者同工哈，今天长老，这是他们最基本的一个侍奉，治理劝诫是他们的本分的事情。那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刚刚不到半年的时间，应该说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什么正式的案例长老啊。那当时的这些带领的人或者说治理劝诫的人呢，应该是说大家公认的啊，那些生命比较成熟的或者是有生命见证的啊一些人出来做治理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对这些治理和劝诫的人，你们要敬重他们，说他们是在你们当中劳苦的人。那敬重他们，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头衔有职分啊，那个时候他们甚至没有经过按摩，没有什么这个名正言顺的头衔，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应该给他们应有的敬重。我们谈到这个敬重，就说你有什么值得我敬重的呢？我们可能不太了解这些长老，但是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一个在主里做治理和劝诫的人，他是如何的劳苦。从前面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不求自己的荣耀，我们看到保罗他忠于神的托付，我们看到保罗不谄媚人讨人的喜欢，我们看到保罗圣洁公义，我们看到保罗他爱弟兄，甚至连命都愿意给他们，我们也看到保罗辛勤劳苦昼夜做工啊，这种种的属灵的品格都配着信徒给他们敬重。所以我们这些做这个治理的劝诫的啊，同工也好牧者也好，我们也应该要求自己有保罗这样的劳苦，以至于让弟兄姐妹可以因着我们所做的来敬重我们。那这里边也讲到格外的，那格外的就讲特别的一种尊重。那讲到格外的尊重，我想除了在生活上哈、特别的关心，物质上特别的供应帮补以外，我觉得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格外的一个内容，就是说我们要听从他们的劝诫，我们要顺服他们的治理。我记得我的同工啊，他我的好这个同工都有孩子，所以他们带孩子学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头疼的事儿。我的同工就说他在带他这个十几岁孩子学习的时候，他孩子有点的智力的问题哈，他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孩子总是不争气，总是做不对。那么妈妈有时就很生气，一遍两遍做不对，孩子呢妈妈就会生气了哈，然后生气以后，这个孩子很可爱的孩子，他就说妈妈我爱你哈，看妈妈身边过来，妈妈我爱你。这个妈妈有时候说气得真是不得了，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你就记住我跟你讲的话，你爱我你就做对呀、你明白吗？你真的爱我，我真的爱我们的这个治理我们的弟兄姐的这个同工牧者，你真的爱他，你就照着他吩咐你去做呀，对不对？妈妈就说你不要嘴上说爱我。所以看到说我们要真的爱我们的这些的治理啊，劝诫我们的牧者同工，我们就要彼此和睦，我们就要顺服他们的治理。有的时候我们给他们添很多的麻烦，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就因为我们彼此不和睦啊。你发现那个牧者同工很累，为什么？因为常常我们底下有很多的麻烦事儿，对吧？教会有很多的纷争，很多的嫉妒论断啊，很多的事情，以至于让他们非常的劳苦。所以我们今天爱他们，就要格外的去尊重他们，要格外的去跟弟兄姐妹彼此和睦，以至于我们可以拿这样一个敬重与尊重的行动来爱他们。好，这是讲到肢体里面第一个啊，对那些敬重我们的。那第二个方面呢，对那些 其他的肢体啊，我们要彼此的啊，除了对牧者之外，我们要彼此劝诫和善待。其实这个劝勉它不是教会治理者的一个专利，不是牧师传道人的责任，乃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责任。这里面保罗他讲到说，我们劝诫有三种对象是需要去劝诫的哈。那么第一个呢，讲到不守规矩的人，多数来说不守规矩的那些出信的是吧，因为不明白对吧。那么还有一些是婴孩的，属肉体的，还有一些老信徒很自意的哈，很麻烦的老婴孩巨婴啊，都是蛮麻烦的。比如说不敬重牧师啊，敬拜聚会随随便便啊，不奉献啊，这个按世俗形式啊等等。那么对这些不守规矩的，我们需要劝勉。那么第二种讲到灰心的人，那灰心的人在教会里很多。这个灰心有两种的，一种好的哈，我说一种好的，一种坏的。那所谓好的，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爱主，非常追求，但是在爱主的时候，追求的时候就遇到困难，甚至是受到伤害，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属灵光景非常不满意。有些时候呢，认罪悔改，但是得不到弟兄姐妹的接纳。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好像觉得上帝也不蒙应允啊。那么所以我们就灰心，这是好的灰心。那还有一种坏的灰心，本来信心就不足，对吧？一点点事我们就对神失望，对人失望，对教会失望哈，这是不好的灰心。所以对于这一类灰心的人，我们需要劝勉。那第三种人是软弱的人，常常我们都会软弱，不会永远的刚强啊。那当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够好的时候，当我们的灵程啊陷入一个低谷的时候，有时候当我们的身体有病痛的时候，或者我们遇到一些患难的时候，都容易让我们软弱。所以保罗说，对这三种人，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责任。那对这些不守规矩呢，保罗说我们要警戒，要告诫，要警告，要指示他们。那对灰心的呢，要鼓励他们，要安慰他们，要给他们打气。那对软弱的人呢，我们要陪伴他们，我们要扶助啊，扶救他们，帮助他们。那这里面保罗还讲到了一点，我们向众人忍耐的问题啊，向众人忍耐。我们在劝诫的时候实在需要忍耐，很多时候劝诫不太容易做的，所以今天教会里很难劝诫的。大家你好，我把大家都好。如果你去跟他劝诫哈，可能招来的是很多很不愉快的事情。所以这里面保罗说，我们要忍耐。很多时候我们去劝诫的时候，对方他不领受啊，他这个向我们变脸啊，他有时候有很多的抱怨啊，我们会遭遇拒绝，遭遇谎言，遭遇误解啊。但是保罗说呢，我们要谨慎，不要有不当有的态度。不管他怎么样待我们，我们不可以以恶报恶。不管他们怎么样待我们，我们不能够去变脸。这个忍耐的功课真的是很难，这是我们一个很基本的哈，要学习的。特别是当我们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就对他好啊，我们说爱心帮你啊，可是我们帮着帮着，我们的脸都变了哈。我的女儿小时候弹琴的时候，真的没少跟她发脾气，真的很难忍耐啊。有一次我记得她弹琴的时候跑好，我真的就抄起那个笤帚疙瘩就往下打，我也知道我不敢往手上打哈。但是我打偏就打到那个琴键上了，后来我们家琴键掉了一大块嘛，我们就很难忍耐，对吧？我们就很容易变脸。但是保罗这里面说，我们要学习忍耐。当我们看主耶稣，他带了12个门徒，我们好像说主耶稣底下做门徒多不容易啊，多累多辛苦啊。实际上我们想到辛苦的是谁？我们的主最辛苦，对吧？怎么跟他们讲就是不明白。鸡同鸭讲，怎么说就是不明白。所以保罗在后书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基督的忍耐啊。我们要在帮助互相这个劝诫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向众人忍耐啊。这是讲到对肢体的忍耐。那么第二个讲到啊，刚刚讲到对肢体劝诫，这里面第二部分讲到对自己啊，对自己的劝诫。 保罗在这里边呢，他又一次谈到了神的旨意。前面第四章讲到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在这里边呢，他又叮咛他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觉得神的旨意很奥妙很高深，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知道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他不把很难的担子给他们，他知道他们能够怎样的领受。所以这里边保罗给了三句话哈，都是命令的语气，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祷告，要凡事谢恩。他没有什么例外的，他没有什么条件的，对吗？什么情况之下，什么情况之下，有没有什么例外？没有，他就是命令式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照着这样做就对了。那么保罗实际上他的婴幼儿的时候，他也是这样长大的，他是常常喜乐的，他是不住祷告的，他是凡事谢恩的，因此他把他学到的功课交给这班的弟兄姐妹。所以这帮弟兄姐妹很知道保罗在腓立比之前哈，怎么样的被棍打，怎么样下在监里，两脚上了木狗，但是在半夜的时分，伤口最痛的时候，他和希拉怎么样从监牢里传出来赞美的声音，那就是他的喜乐，对吧？那是他的生命。所以这些信徒可以从保罗的身上看到这样一个传承啊，这样一个功课。那讲到不住的祷告，祷告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习惯，所以神的旨意是为着我们的益处，神给我们有最完美的安排。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事情发生，上帝一定是为着我的益处。我们喜欢玫瑰，我们也要学习为着玫瑰有刺来感恩。所以当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把这个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其实是我们生活基督生活的一个很基本的哈，各个方面都要去做的事情了，一个普遍的教导。但是把它放到劝诫的这样一个框架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对我们自己怎么样去劝诫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们知道保罗在前面二章里面说了，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是什么呢？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能够站立得住。他说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是我的喜乐。好，那保罗的喜乐是什么？是弟兄姐妹能够站立得稳，他们能够在主来的时候站立得住。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常常喜乐，我们就是要为着我们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不管别人劝勉我们也好，我们去帮助别人也好，我们为什么可以常常喜乐？乃是因为说我们看到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主面前站立的稳。保罗以我们为喜乐，我们自己也应该以我们自己为喜乐。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有益处，我们能够在劝诫当中成长的话，这就是我们喜乐的那个根源。所以保罗说要常常喜乐，你看到你经过这件事情你有成长，你就该喜乐。然后这里面又讲到祷告的事情，对吧？也讲到这个感恩的事情，其实都跟我们生命成长有关系。只要我们能够在主面前站立的稳，我们就借着祷告，我们每生命当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成长，我们就借着就是把我们自己成长当中一切的大大小小的成长，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前来感恩。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样式。所以讲到这个劝诫的时候啊，我也很感恩。当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有成长，我们觉得这个是喜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在里面自然而然带出这样的一个感恩来啊。我想我自己也是很感恩。我在读神学的时候，第一天上课啊，上帝特别爱我。第一天上课，我记得是那个星期六的时候，是上英文课《新约概论》啊。我们下午上课，然后四点钟下课的时候呢，我就收到教会一个姐妹，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哈，也是我属灵当中很好的一个陪伴的姐妹。 非常有爱心，平常见他都是总是笑脸的哈。那天呢，我刚刚下课就接到他一个电话，他说Tricia啊，你干嘛呢？我说我也特开心，第一天上神学课，我说我上课刚刚下课。然后这个姐妹是常常跟我有分享，常常有这样劝诫的一个姐妹哈，她说好，很好，你出来我们聊聊天，喝个茶，哎，好，我们就到一个咖啡馆。那天呢，我们刚刚坐下，发现好像不对劲儿，这个姐妹的脸就沉下来了，她就跟我说，她说Tricia啊，我要跟你讲，今天开始你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姐妹了，你今天是一个神学生了，你不能单单听到，你要行道。我就忽然觉得什么事发生，为什么跟我讲这些话，他脸很沉呢，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事情。后来我知道有一些误会的事情哈，当我在发电邮的时候给我们姐妹组，他觉得我的电邮在跟一个姐妹讲话的时候不够有爱心，我就很直接，这个舞蹈不行，我们要排舞蹈，要忘了什么要演出哈，我说这个歌不好，要这样那样。他觉得说你为什么没有爱心，你为什么这样跟弟兄姐妹讲话。她是一个香港的姐妹，可能跟我们大陆也有一点的不同啊。但是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前后怎么样，我心里很不开心，为什么要这样带我。但是回家之后晚上，圣灵就在我里面啊，有工作，我就看到说，哎呀，上帝真的爱我。这一天对我来讲很重要哈，第一天读神学，我是真的是上帝呼召出来做工人。那在这个很重要的第一天里面，上帝就借着这么一件事情，就借着这个姐妹给我这么重要的提醒。我说神真的很爱我，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说我今天的服事，我一直记着这句话，你不能单单听到你要行道，给我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我就开始特别开心，那天晚上非常开心，就说我们的喜乐从哪来，我可以在因着我的成长可以站立得住，这是喜乐的源泉。所以不在乎别的了，我就祷告感恩，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二天到教会见到这个姐妹，她就过来，哎呀Tricia，抱歉抱歉，我搞错了，然后我那个什么误会你。我说你不要跟我道歉，我要谢谢你。她说为什么，她说为什么，我说上帝就是用了你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醒，他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她说真的 OK， 不用说了，感谢赞美主。这个姐妹是我很好的姐妹哈，我觉得主子里边这样的劝诫是非常宝贝的。后来我回到中国，我们很少通电话、通微信，一直有，但是很少，不是很多。但是每一次通微信，好像都是那个上帝就借着他一定要给我一句话。我记得有一次，我里面很伤啊，我觉得我哎，我一定有很有忍耐了，但是上帝为什么还让我这么难？我就觉得那天真的过不去了，我早晨起来开始就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就一直祷告，我说上帝今天必须要给我一个话，你必须要告诉我为什么我忍耐不够吗？我够了，为什么你不给我，我就过不去。两个小时连哭带祷告就在主的面前，然后大概十点半左右，这边应该是十点，晚上很晚的时候了，然后姐妹就微信一句话过来，她就给了我一句经文，他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哎呀，我说上帝你真的好，你不是要一句话吗？今天就给你一句话。所以常常上帝借着这个姐妹给我很多这样很短的经文，或者一首诗歌，或者一段经文，在我恰恰是很需要的时候，很软弱的时候，很需要这个鼓励的时候，他就给我过来。所以当我们生活里面有这样的劝勉的时候，能不喜乐吗？对不对啊？我们真的是感恩啊。好，这里面讲到对自己，那接下来讲到对神。在整个的劝勉当中，无论是这些的治理的人给我们劝勉也好，还是我们自己如何面对这个劝勉的事情也好，我们都看到在劝勉的事情里面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上帝这个角色。所以在这里边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我们要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圣灵是在教会所有劝解当中最高的一位。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里讲，保惠师来了哈，就是因着父因着我的名要差遣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圣灵给我们的感动， 我们要非常的宝贝他。当我们不守规矩，当我们灰心，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一定会在里面有光照，有责备，我们要对他有回应，我们要顺服。当圣灵把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再说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听，我们要领受，我们要顺从。那讲到这个先知的讲论，同样，那当时我刚刚前面讲了哈，保罗他的讲论其实是神的话了哈，所以我们对神的话我们不可以当耳旁风，我们要在意。那当今天也是同样，我们的讲员，我们的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好好聆听，我们不要藐视他们的讲论。当然牧师传道人有偏颇的时候，那我们自己要，这里面讲了，凡事查验，美善的持守，恶事境界不做，这个就对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劝诫的框架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这些的劝诫是真的很重要哈，三方面，对肢体，对自己，对神。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保罗可以不在，对不对？牧师可以不在，我们的教会，可能我们从一个教会到了另外一个教会，我们从这里到了国内的教会，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身体是在的，我们当中有彼此的劝诫即便保罗不在我们当中，我们也可以照着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成长的轨迹，照着他的这样的期许，我们可以一直长长长，直到长得主的宝座面前。在整个的这个经文结束的之前呢，我们看到保罗又有一个祷告，保罗是在这个祷告当中结束的。那前边第三章保罗有一个祷告，那个好像是一个父亲母亲角色的祷告，那在这里边最后的结束祷告，保罗好像是一个父亲。我们看到整个的书信里边，从圣洁远离淫行，到基督的日子，到主的日子，再到关于劝诫的劝诫，那保罗呢，他是一一的劝勉安慰嘱咐叮咛，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他要叫帖撒罗尼迦这个出生的教会行事能够对得起招他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熟，可以与基督一同得荣耀。那这个期许对于聆听的这些小孩子来说，是不是有点太高呢？是不是有点可望不可及呢？那么保罗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他有一个绝招哈，就是再一次把这些小孩子们带到父神的面前，带到他的宝座面前，他为他所疼爱的这一帮的孩子们向父神来祷告，那么再一次表达他的期许。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他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保罗讲了很多神的旨意，但是神的旨意只有神自己可以成全，所以我们的神是信实的。那保罗在这里讲到全然成圣，全然成圣不是讲到我们到一个无罪的一个圣洁那么全然成圣，一个是包括我们灵魂体三方面整个整全的人的一个成圣。那同时我们也看到说，我们这个全然的成圣乃是说我们要长到一个生命成熟的地步。保罗说我们成圣这个工作是我们的神亲自来做的，这个让我们很有安慰神他做很多工作是用着天使的，差派天使保护我们安慰我们，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急难的时候真的救拔我们，但是这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承受这件事情，主他没有用任何的天使，他是亲自来做的，这一点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没法承受，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不能够得胜，只要我们顺服圣灵，只要我们愿意在神的话里边 这样的寻求，来听他的命令，我们就可以成圣。那保罗讲到这个我们的成圣成熟啊，他跟弟兄姐妹讲说这是可以办到的啊，你们不要担心。那约翰福音的3:21里边讲到说，亲爱的弟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站立的稳，如果能够无可指摘，什么是标准呢？其实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自己就够了。你说我刚刚信主，我才2年，他信主40年，那当然我比不过他。那天的时候怎么样比呢？他成熟还是我成熟呢？这个不用担心。他讲到只要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自己，我们也记得保这个耶稣讲到他是世界上的光，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信徒，我们生命里面是有光的，这个光不是物质的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能刚信主，他可能信了10年，我信了2年啊，他信了多少年，我们里面的光不一样，我们生命成熟不一样，我们里面的光亮也不一样。可能今天我是一烛光，一烛光里我看到我的罪，看到我的生命，我就能够看到那么几点的污秽，我就愿意悔改，我就愿意顺从神的命令。那你在神的面前你就是完全的。那你今天有30年的属灵的生命的历程，你今天里面可能是5烛光10烛光，你可以看到更多的罪，更多的问题，那么你就在主的面前可以认更多，对吧？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到他晚年的时候，保罗怎么说？他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怎么可能，对吧？跟他比起来我们是罪魁，可是因为他里面的光，他已经从1烛光3烛光到了很大的光，所以在那个光中他看到自己是完全的污秽，看到自己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所以我们自己不用担心我里面几烛光，你今天圣经说你按照你的地步行，你今天有1烛光，这1烛光的罪，你有1烛光的这样的看见，1烛光的追求，你在神的面前你就是成熟的。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亲自来成就这功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感谢主，保罗就借着这样的一些叮咛，借着这样的一些的教导，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生活。他让我们看到说主的日子是可畏的，但是感谢主，主的日子对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来说不是黑夜里临到的贼，乃是闪电一样，我们会与主荣耀的显现，掌权作王，是这样一个荣耀的日子。所以为了这个迎接这样一个荣耀的日子的到来，保罗就提醒我们要警醒，要谨守，要彼此劝慰，要相互建立，这是教会素常所行的。所以为了主再来哈，我想我们应当有这样一个立志，我们要在他来的时候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能够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也盼望说，像保罗在信结束的时候所说的哈，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守望代祷，来传讲主的教训，来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无论我们今天是睡着是醒着，我们都能够与我们的主同活。这就是我们今天很美好的一个盼望，愿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日子，那是我们所期盼的日子。主，有一天你会带着你的众圣徒来到地上，你要掌权作王。今天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要走十字架的路，因为今天的天国是隐藏的。主啊，我们不被世人认可，我们不被世人看见，但是有一天你驾云而来，你带着众圣徒来到地上的时候，你是显现的。主啊，你要在所有的世界，在宇宙的面前来彰显你自己，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我们为着那一天的到来，主啊，我们要今天好好的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要穿上圣洁的衣服，我们真的要预备自己成为讨你喜悦的心腹，有一天我们可以跟你一同的来共赴宴席。 主要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很多很多的不配，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让我们的主失望，但是主啊，你有恩典，你说主天父你自己会亲自来做成这工，主啊，因此我们有安慰，我们有盼望，我们愿意说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悔改，我们来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按照你的教训，我们好好的来寻求，来追求，来服侍，来爱你。我们也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使我们一同在天路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讨你的喜悦，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主，感谢你今天这段时间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一个啊天凉的享受，我们真的是空空的来，我们愿意饱饱的走。主啊，我们是不配的人啊，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分享也求主真的你自己啊借着这样孩子很不配的一些服侍，你也对我们来讲话，主啊，你也鼓励我们，你也鼓励孩子，也让我们继续在奔走天路的时候，你借着圣灵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主啊，我们为着中国的教会我们祷告，无论是在海外是在中国的大地，我们知道主你爱中国，你在中国的教会里有你自己的心意，你也要用中国的教会，所以主啊，你也提醒我们在今天的环境里边，我们单单仰望主，我们知道你要在我们身上做出什么样的工作，你让我们愿意来经受这样一个试炼，愿意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成长成熟。主啊，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还有一点点时间，那么他们跟我讲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问题啊，对今天的讲道或者预备讲道有什么问题吗？如果到四点有五分钟时间，我可以。
三个第二三节里面，灵魂抵触的三元，那我们如果对那些二元怎么来判断？
怎么样处理这个？我也没有说我自己怎么样处理。但在这个经文里面，它很清楚讲到灵魂、身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我跟学生讲，神学是圣经是唯一无误的，只有神学是有误的，出于人的都是有误的。所以关于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有很多的争论，所以我也不会给我的学生有很多说哪个对哪个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有领受。那么今天其实二元论已经开始动摇了，已经一元之论都出来了，对吗？所以讲到说这个主的日子到来之前必有那个，对吧？不单是敌基督，还有这些的被盗的事情，是吧？有很多被盗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看？我想回到圣经里吧，至少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有灵有魂有体全然的成圣，全然的保守。